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律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五天的内容，从神的角度看人生。你对人生的看法塑造了你的人生，你怎样看你的人生呢？圣经用了三个象征来向我们说明神对人生的看法。第一，人生是考验；第二，人生是受托；第三，人生是个短暂的差事。这三个观念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的基础。在这一章，我们探讨了前两个观念。第一，人生在世是一场考验。神常常会考验你，他一直在查看你对别人、对困难、成就、冲突、疾病、失望的事，甚至是对天气的反应。这些考验包括遇上重大变故，神的应许迟迟未兑现，面对束手无策的难题，祷告未蒙应允，受到无理批评，甚至是发生难以理解的悲剧。亲爱的，当你明白人生是一场考验，就能体会到人生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每天都是重要的日子，每秒都是磨练人格、显出爱心和学习倚靠神的成长机会。有些考验似乎令你吃不消，有些却是你毫不察觉的。然而，这一切都有着永恒的意义。圣经说，神信守他的应许，不会让你受考验过于你能承受的。在你受考验的时候，他要赐你能力，使你足以忍受这考验。因此，他会为你开出路的。你每次通过考验，神都知道，并会安排在永恒中赏赐你。雅各说，忍受考验的人是有福的，他们通过了考验，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考验能显露，也能建立一个人的人格。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人生是受托，这是第二个合乎圣经的象征。我们在世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聪明才智、机会、人际关系并各种资源，全都是神的赐予，是他托付我们去打点和管理的。圣经说，你有什么不是神给你的呢？若然全都是神给你的，你为何自夸，仿佛你靠自己有什么成就呢？神给你的越多，他期望你负上的责任就越大。你地上的生命终结时，神会按照你是否妥善管理他所托付的财产来评价你的一生，并给予赏赐。这表明你所做的一切 甚至是最简单的日常琐事，都有永恒的意义。倘若你视一切为受托，神应许你在永恒的时候会获得三项奖赏。首先，你会得到神的赞许，他会说你尽忠职守，做得好。其次，你会获得提升，在永恒中被委以更重大的责任，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最后，你会享受尊荣，或要参加一个庆典，来一同分享你主人的快乐吧。大部分人都没有察觉到，金钱既是考验，又是神所托付的。神借着金钱来教导我们信靠他。面对许多人来说，金钱就是最大的考验。神看我们如何管理金钱，借此考验我们有多可靠。圣经说，如果你们在属世的财富上不可靠，谁会将天上真正的财富托付给你们呢？这是十分重要的真理。神说过，我们运用金钱的方式跟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有直接关系。我如何管理金钱，将直接影响神将多少属灵的福气托付给我。亲爱的，你管理金钱的方式是否妨碍神在你生命中成就更多的工作呢？神可以将更多属灵的财富交给你吗？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收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人生是考验，也是受托。神给你越多，他期望你负上的责任就越大。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谈到了从神的角度看人生，思考重点是人生是考验，也是受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思考问题，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神给我的考验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最近呢是遇到了一些考验，不过呢感觉现在分享出来还有点不太成熟。我就想到我去年遇到的人生中的一个考验，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是我人生中有很大突破的一年，在去年呢，我突破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说，去年我是第一次做生意，我第一次自己来寻找进货的渠道，和老板们来沟通合作，第一次沿街推销来寻找合作的伙伴，也是第一次面对我的顾客，等等等等的。那在这些诸多的第一次当中，我也第一次面对一个需要频繁来和他打交道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对我的生意的好坏，甚至是能否存活下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作用。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主打货品的送货商，他让我叫他大哥。那因为生意上的需要呢，就常常和他来打交道，来订货，谈论生意上的状况。而且呢，我是初入行业的，很多事情是不会的，不懂的。那这位大哥呢，就很好心的帮助我介绍同行业的师傅来指教我，所以呢，我对这位大哥呢，心里常常呢，是怀着一份感激， 也是怀着一份尊敬的。我呢，觉得这位大哥人很善良，很热心，加之呢，我们生日又相同，自然呢，就对他的印象是非常的不错。我一开始呢，不太清楚他是已婚还是单身的状况，因为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我呢，也不太好意思去问。那我是已经离婚2年多了，我一直也是抱持着独身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即使是有人会给我介绍一些对象，那我的态度呢，也都是毫不犹豫地给拒绝了。那因为和这位大哥就不得不经常的接触，而且呢，还必须要跟他建立起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我进到品质好、价格又低廉的货品。所以啊，我呢其实也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是唯恐得罪这个人的。那存着这样的心态跟他交往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我竟然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些些喜欢他的感觉。那他呢也跟我越聊越近，但是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我就得知他是有妻子，是有家室的，所以呢，我就在心里呢做了很大的调整。当然呢，期间也有过挣扎，也流过眼泪，但我呢还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只是呢和他保持着有界限的生意伙伴上的关系。但是我却发现呢，这位大哥呢就越来越想要打破这个界限。他就跟我谈到，他呀虽然赚很多钱，但是呢和妻子的感情却出了问题，甚至呢还会跟我分享他们夫妻之间亲密关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他和我是夫妻的话，我会不会怎样怎样呢？那这些问题呢，其实我真的想要抽身离开这样的谈话，我不想面对，我觉得真的是不想和他继续谈这些话题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实在是得罪不起呀，所以呢我就这样忍耐着听他谈这些事情，然后就给他正确的一些劝导，劝他要和妻子好好的相处，不要放弃，一定是要来积极的重建和妻子的关系。只有和妻子的关系好，才会保护孩子，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父母，等等等等的。我呢，当然明白他想要跟我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一方面呢，祷告，求神保守我，不要犯罪得罪神，另一方面呢，也求神保守我能得胜过去这样的试探，并且我也邀请我的祷告伙伴来一起为我祷告。其实呢，如果我对这个男人没有喜欢的感情，问题呢倒还不算严重，但是呢我感觉我也确实很喜欢他，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试探的危机。我因此呢真的就是不敢不祷告，不断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保守我，一定要坚守圣经的原则，不能随着我的私欲行事。那就这样呢，他一有这方面的意图，我就用正确的价值观就回应过去了。那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后来我的父亲呢查出了癌症，需要我来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他，所以我就把我的生意停了下来。那因为生意停下来了，就不需要经常和这位大哥来打交道，那渐渐的呢，我也就可以脱离，可以疏远这个人了。这样呢，这个试探就算是结束了，我感觉呢，我也已经得胜了。就像保罗所说的，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并且呢我也打胜了。那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非常感谢神，借着我的祷告，我的属灵伙伴的祷告来帮助我，神加力量给我，使我能够得胜过去。那这件事现在回头看呢，这真的是一个来自于恶者的试探，也是神在借此考验我。那我也愿神使用我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来给这位大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从而使他也愿意来归顺真神，得着永恒的生命。
谢谢丽娜真诚的分享。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回答。
那我觉得是关于我就是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四级吧，然后当时就是医生说需要做穿刺活检才能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很紧张，一听说要做活检要做手术就很害怕。所以就是很感恩，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对信心的考验。所以我就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和我的先生也是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为我祷告，然后就做了穿刺。感恩是良性的，但是因为我的结节比较大，医生建议是需要做甲状腺消融的手术，但是当时我还是很挣扎，特别害怕做手术，所以就祷告寻求神，然后就先暂时没有做手术，然后用针灸的方法去扎了三个疗程，看上去好像小了，但是实际上后面去三个月之后去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小所以我婆婆还有我家弟兄就觉得还是听医生的，然后就去做了 B 超，刚好有一个专家就说你这个结节这么大为什么不早点来做消融所以就安排了消融手术，然后后面就吃药，也是去看了一个姐妹介绍的中医，又吃了三个月的药，然后后面就是距离做完手术消融手术已经差不多快半年了，去做复查，复查的时候显示那个结节小的就是小的速度很慢，但是我的甲状腺功能的七项全部都是正常的所以呢我就很感恩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就把我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就完全的交托给你了，因为医生当时是说还有一个两厘米的结节，做的是五厘米的结节还要再做这个消融的，但是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发现第一次做的那个好像变化不是很大吃了中药也没有管用，所以我就现在是完全的把它交托给神了就是规律的作息饮食，然后再加上一些的锻炼或运动就交在神的手中。
谢谢菲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神将哪些重要财产交托给我管理呢？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那谈到神将哪些重要的财产来交给我管理呢，我觉得财产呢它不一定就是指着金钱，那比如说我生命的气息，还有属于我的时间，我的健康，我的才能，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邻舍等等的，我认为啊，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管理的财产。对于属于我的时间呢， 我就需要好好的做时间的管家，要好好祷告，分配我的时间，计划我的时间，而且呢，也要有行动力，切实的行出来。其实时间管理啊，不是样样事情都要做，而是懂得取舍，懂得轻重缓急。所以这方面呢，我还需要神加给我智慧和力量。至于我的健康呢，这个就需要从饮食、睡眠、运动、心理、灵性等等方面都要照顾到，都要平衡好，照顾好圣灵的圣殿，让圣灵可以更好的、自由的运行在我的身体里，借着这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多为他服侍，多多被神使用。那我的才能呢？我呢，觉得虽然我已经40多岁了，但是呢，我还是感觉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发掘、没有被开发和训练的才能。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年日里，这些就应该是我积极的去发现和培养的。更有意义的是呢，能够将这些才能运用在传福音、服侍神的事工上，那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喜乐的事。那我的家人呢？我的父亲刚刚过世，现在就只剩下了老母亲。所以呢，接下来我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好好的照顾母亲，包括他老人家的身心灵，特别是在灵魂方面。他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呢，平时在属灵上缺乏喂养，他自己呢就很少主动的读经祷告，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接下来要特别留意来带领他的。那对于我的亲友呢，我可以说是家族中第一位的基督徒，所以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全家老小的灵魂得救，也就成了神给我的托付。我常常非常感动于蔡素娟姊妹的见证，她生长在一个庞大的家族，父亲有很多妻子，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信主之后，陆续在家里带领了50多位亲人来信主，真的是带给我多么大的激励呀！我想，我应该从祷告开始，为这些亲友的灵魂做预备的工作，在有机会的时候，来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也要付出关怀的行动。求神来与我同工，使我也能效法蔡素娟姊妹，将全家人的灵魂都带到神的国度当中。至于我的朋友和邻舍，现在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信主的，但是啊，还有很多机会去结识不信主的朋友。我相信呢，神让我结识这些不信主的朋友和邻舍，就是给我一份托付，让我能向他们传福音。当然呢，这些亲朋好友、邻舍们，最重要的，他们还是会看我这个人是怎样做人的。所以呢，我在留心向他们传福音的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见证，让我能将所传的福音活生生地活出来。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回答。
神交付的产业远超物质范畴，我觉得是至少包含3个层面。第一个，属灵的财产，就是真理的管家之责。神将圣经真理托付给我，那让我做光做眼。当我读经灵修有亮光的时候，我就分享给需要的肢体。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他的话语，求神帮助我把我所听见的教训 可以继续教导给别人，在神的真理上来投资吧。第二个就是关系的资源，爱的使命的托付，那就是我的家庭啊，微信主的亲朋好友，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固定的这个牧场。就是当家人有需要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都为他们来祷告，也常常的为着这些家人亲友当中失丧的灵魂所知道的人，为他们灵魂来守望。第三个就是物质恩赐这个方面，是关于资源的一个应用吧。神赐给的金钱、时间、专业技能，终极的目的不是说积累，而是转化成为永恒的价值。那当我将11奉献支持给在曾经在海外服侍的教会他们，或者是有肢体在海外他既需要祷告的时候，需要这个团契的时候，需要你付出时间精力去为他祷告去陪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资源，可以把它用在去关怀、去帮助、去扩展福音的国度，这个都是一个神托付给我的重要的产业。我觉得考验与托付就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每一次考验都在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更忠心的管理托付。就像约瑟从囚犯到宰相的历程，他被卖为奴时他管理波提乏的家，被诬陷入狱的时候他管理囚犯的事务，最终神将埃及交在他手中，他是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然后就如圣经所说的，在小事上忠心，从来都是大事的预备。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反思，就是当主再来时，神他要问的，主要问的不是我们赚了多少钱，而是我用神给我的去祝福了多少人。所以求主帮助每天可以活在上帝的托付这个使命当中，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是的，正如菲比所说的，我用主所给我的祝福了多少人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